先因为一个意念说就又很难，这种思想呢一定要放下来。因为照我看啊，就是没有找到路啊，去读任何一个书卷，道理都不太难。除了雅歌了，雅歌比较难，启示录比较难，我都承认啊。这个有一两卷书是特别立位记也稍微难一点，因为照理来说呢，那不过是稍微难一点，总不要一个意念说啊就要不容易啊。这个思想把它放开好了啊，如果能够放得开啊，就没有那么紧张啊。摩西五经啊，是不是很难呢？也不尽难，不过呢，也怕没有头绪，这个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啊，这个很困难。如果像昨天晚上我们这样讲啊，我们呢把这个书卷把它分成两部分，这个开头的这个部分呢，总是在讲这些起初的事情，也不是很难，我们只是注意当初是怎样的，后来就是那样啊。这是一个很明显的模型啊。它这个圣经是给一个模型里呢，是这个模型是这种样子的，那么后来啊就是照办啊，是照样子，就是那是一个就是这种样子啊，所谓日光之下没有心事呢，这个大体上说的有点像这种情形啊。大体上起初是怎样，后来也怎样啊。因此呢，这个前半呢不是太难，不过呢我一次讲好多段经文，是给弟兄姊妹一种示范啊，这免得空讲啊。你讲不难了嘛，也很难啊，那所以我东读一点西读一点呢，你有点印象，就是啊也不是太难了，也不是太，我这个太子你明白我的意思了，这不是太难了啊。今天呢我都觉得关于这个起初的事呢，还是要用一点时间再处理几件事情，那么加起来其他的自己去，这个头一部分前半都差不多可以了，后半是最容易的，因为后半都类似相像的，不过呢与他的事情的记载不一样，其实啊这个根都是一样的，所以这个后半虽然很长呢，反而这个后半啊讲来讲去呢就是讲亚伯拉罕啊、以撒、雅各啊、约瑟啊，就讲这些人的生命啊大体相同，那么就不难了，所以后半比前半更容易，这样说来好像很容易是吧。我这样讲，我要养成一种对这个创世纪有一种明确的，先有一种观念，一种看见呢。那么你去读的时候呢，到那些书，你可能从心里面会产生有一些平常没有想到的那种思想啊、意念啊，那你灵性就得帮助了，就不是太难。如果说创世纪有什么难呢，只有一点这样的问题在那里，他久不久就讲一个家谱，很啰嗦，这点倒是很不容易的。不是说他啰嗦啊，我们啊因为迟钝觉得他啰嗦啊，是不只是圣经啰嗦啊，就不要想这么说圣经啰嗦啊，不是的，因为有时候啊你不懂他到底什么意思啊，读起来就是不耐烦，很难呢、啊。那第四章有个家谱，第五章有个家谱，第十章有个家谱，第十一章又有个家谱，三十六章又有个家谱，很多是吧，有十个，这本书里面有十个，你说完了这个十个占那么多篇幅啊，他一定不是白白占那个篇幅的，那这白本神的启示啊，五十章圣经里面他有十个家谱，这一定不是白白占那个篇幅的。我们反而呢这种以为稍微有点啰嗦的这种类这一类型的经文呢，反而要加倍留意，要加倍留意啊。那么我啊这一次有没有时间呢，我再想一想啊，他有十个家谱，我一个都不提他我也很不平安啊，在
你是这里一件都不提呀、
啊？所以啊，可能呢，
啊，我啊
在属日明天早晨传信息的时候，
我反而
回到那里去，
这算是一个他去，因为这是两部分啊，
我中间插一个东西出来，又变成三部分了。
啊，这个不是插在里头的。如果说还有没有其他的部分在里头呢？还有，还有是这样，你总是啊要把这个旧药同新药啊把它连一勾在一起，那就有个勾了。啊，家里呢要预备一份串珠圣经，
有时候这一天一串一通通到那里去了。啊，这个呢是不然，
不然我昨天我再讲了一些。啊，那个家庭啊，在以弗所第五章里面呢，他讲了
创世纪第二章，
所以不然，因为他用圣经可以拿来对嘛。
那么你说这都对呀、
啊？啊，到底什么意思啊？就新药是旧药的解释，他拿来说明。那我再说，比方说啊，罗马书第四章讲亚伯拉罕称义。那么一定要把这个罗马书第四章的经文拿来
从了
从这个亚伯拉罕的事情啊对对对对，那么这个就帮忙你多了解一点啊。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又讲亚伯拉罕，那么这是一章就不能放弃，一定要拿来从亚伯拉罕读一读。如果说还有什么别的事在创世纪要注意的，第四件都很要紧的啊，甚至有时候从来都没有注意过啊，说那些圣经从这些有关系都不大注意的，这很可惜啊。不过有串珠呢，大体上都串对。有人对这个串珠的印象不挺好呢，大概如果啊十节圣经里面串过去呢，有九节不错，都差不多的啊。或者那一些我们思想同那个串珠的人思想不一样啊，他就是这样串对，就是这样串不对，也不一定是吧啊。到底啊，如果是还要帮你在忙，因为在串珠上有更好结果的，有一两本别的像英文圣经啊的好多英文圣经，你串珠是不一样的，过于过人的串珠。那么有三四种串珠呢，这个串串的不大妥当，去看看那个串子吧，他把你打通。这一句圣经旁边有一个号码，底下说在新约什么地方，那么你可以串过去。这是这来全不费功夫的，不过从前呢写这个串书的时候真是要老命的。我这么是这样说，因为我请几个人写诗篇的串书啊，自己几个人合起来弄个诗篇串书啊，弄几个月都没弄出来，不过是一个诗篇啊。所以从前的人是下过大功夫啊，在这个串书上面呢，即使有一两个地方串都不顶好也不要紧啊。啊，你串一本诗篇那种都顶不顶嘛，就不要说六十六卷要串了、啊、这些。我有我自己的串书啊，我慢慢有机会给你们看看。我知道这里这边应该串到什么地方，我上面批一节圣经。这自己的串书啊，比如说既然串三四节，就是把那三四节都连在一堆啊，那么也很有味道啊。那么这是四方面呢、啊，我再重新给你对创世纪有一个概念。一到十一章常常讲起初是怎样的，那是说将来他们就是这样，还是第一部分十二章到五十章啊，几乎应该从十一章的末了开始的。那么十二章到五十章是讲那些有信心的人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、约瑟啊。同时在这本书里面插进了十个族谱，这个谱系啊，都应该小心留意啊。我们还要注意在新约怎样解说旧约。我相信没有人会想得到，这个上世纪第二章讲家庭的事、啊、会串到基督爱教会那边去的。如果你写，一定写不到那里去的。但是保罗啊，写得头头是道啊，就讲的这是极大的奥秘，又讲的是就是那个就是只做这个讲的。我相信是摩西都不晓得，这个创世纪是摩西写的，这个作者都不晓得会传到那里去，我相信的。但是只不过是记载当初这个家庭是这样建立的就是了。但是呢，保罗有保罗的看见啊，那这四方面呢， 啊，都很要留心。那当然这也是包括这本书里面有些预言也是要从心右里面去看的。这预言就是比方说第三章讲那个女人的后裔啊，要与这个魔鬼要与仇敌彼此为仇。那讲到基督，这大家最著名的是第三章那个预言，在圣经里面是非常出名。讲到女人的后裔，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，清楚吗？他不是说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约瑟生的啊？这个约瑟这一次最不行了，没有面子了，是吧？这是讲这是女人的后裔，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，但是亚伯拉罕就生以撒，以撒就生雅各，雅各就生犹大和他的兄弟啊，犹大是从他玛斯生花勒斯和谢拉，花勒斯生希斯伦，那么你看都是男的名字的。但是到后来啊，他忽然间这是女人的后裔，所以马太第一章啊，就把这个创世纪第三章的那个意思就点出来了，这种叫预言。叫预言啊，那么这些呢，就是新约同旧约来对照就可以了。那现在今天呢，我们要讲之前，我刚才讲这个不过是一个大体上给你们带你们这么有个印象啊。我这两三天就常常要带你们这样一下呢，即使我不在，你大概就记得吧。我好像个教书先生啊，在教书，那么大体上那个记得呢。对于下手研究那本圣经会很容易下手啊，而且这个可大可小啊，我可以一次就讲一本创世纪，讲这个创世纪讲什么，五经讲五次就讲了了。但我反而这次忽然间想啊，我应该把创世纪讲清楚，讲八个钟头，是八个，连礼拜天不算了，九个多了，好像九个了。应该把创世纪弄清楚啊！啊，如果主许可有机会再见面的时候再清楚别的啊，因为五经不同四福音了，所以我只好。不过现在其实已经弄清楚了，可以不讲嘛？创世纪都已经弄清楚了，我们低头来祷告，才来开始下面的讲论。慈爱的主，我们知道凭人的看法。常常有错误，我们需要圣灵的引导，我们很需要圣灵常常指点我们，启发我们，打开我们的心眼，使我们能够看得清楚。主啊，给我们自己读经的时候，自己查经的时候，都有圣灵的引导，这才是最最宝贵，也是最最要紧的。所以今天我们同心来为这一次啊查考圣经的聚会好好的祷告，求圣灵打开我们的心眼，主啊，把你的意思向我们表明，好让我们知道如何行你的道路，遵行你的心意，你的旨意，得你的欢喜，一生能够得主的喜悦。今天晚上再求主一次怜悯我们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啊，请大家打开创世纪第三章。这个创世纪第三章很长啊，啊，非常的长。考虑了很久，要不要全章什么读呢？照理是应该呀。你们留意看这个圣经，我试试看来读啊，好像是会快一点点，看看好不好。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起的活物更狡猾。蛇对女人说，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？女人对蛇说，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，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，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，免得你们死。蛇对人人说，你们不一定死，因为神知道你们吃了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，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。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，
借悦人的眼目，且是可喜爱的，能使人有智慧，就摘下果子来吃了，又给她丈夫，她丈夫也吃了，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，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，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。天起了凉风，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，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，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。耶和华神呼唤那人，对他说，你在哪里？他说，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，我就害怕，因为我赤身露体，我便藏了。耶和华说，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？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？那人说，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，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，我就吃了。耶和华神对女人说，你做的是什么事呢？女人说，那蛇引诱我，我就吃了。耶和华神对蛇说，你既做了这事，就必受咒诅，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，你必你必用独子行走，终身赤土。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，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。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，你要伤他的脚跟。又对女人说，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，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，你必虐目你丈夫，你丈夫必管下你。又对亚当说，你既听从妻子的话，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，你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，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，你必给你长出荆棘和棘藜来，你要吃田间的菜蔬，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。不是说从前不流汗啊，这是说现在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，直到你归了土，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，你本是尘土，仍要归于尘土。亚当给他起名，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，因为他是众生之母。耶和华为亚当喊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。耶和华神说，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，能知道善恶，现在恐怕他也伸手有这生命树的果子吃，就永远活着。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自处之地之土，于是把他赶出去了，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置基路伯，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，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。既然我昨天晚上提过几句话了，有没有记得啊？第一章啊，就是讲到神创造天地万物的事，他用了一章圣经，我看这是最短的写法。那么大一件事情啊，一章就写完，有人说这是最有功夫的写法，他竟然能够把那么大那么多的事情就一章就写出来了，这个摩西不是平常的啊，这不是平常的。不过呢，现在我们来看，既然呢有一章圣经呢来写这个创造天地的事，竟然又用一章圣经来记载人犯罪的事，可见这个犯罪的事啊，同创造天地的事一样要啊，不要说一样要紧，一样重啊，不是一样要紧，这个犯罪没什么要紧的，没有什么重要性的，不过它一样重，这个重是一样重。我都不敢跳过去，我觉得这个东西不讲不大好，如果不讲就不大对，因为这是人类初次犯罪的记录。因为我们讲起初嘛，那这是最早的犯罪记录。如果懂得这个，或者能够避免很多犯罪的可能，你知道你可避免了， 你晓得这里有危险，你不会冲过去，是不是啊？哇，这里危险了，小心啊！从前他没有这个记录，他没有这小心，因为他没有这参考嘛。现在呢，给你一个经验，说哦，这个东西很危险哦，你小心啊，提防啊。正像啊，现在在公路上很多记号啊，有个记号很妙的嘛，他画一个惊叹号，小心啊，小心开车啊。我只见过这种记号的，那个这个很特别啊，一个惊叹号啊，这个公路的记号，这种倒是不是好玩的，他很出名的，很多各种各样的记号啊，这里拐弯，这里是窄路啊，这里是什么，这是危险是什么，它都有。那没有那些记号，从那有那些记号有没有分别啊？有分别的。如果让你翻过三次车，它的记号特别多，对吧？而且它一个记号，就人就晓得啊，那个转弯了，这个死角斜角啊，这个一转过去，就是一转就没有了。所以啊，到了那里老早就有记号了，就开慢一点的车，小心过。那每一次过死角都没有死，很好是吧？那么你现在呢？这个第三章就是给你看那危险，危险，危险，危险，小心，小心。那么我们呢？就小心很多了，所以这个第三章要点是在，这不是给好玩了、啊，让你来了解从前我们老祖宗怎么犯罪啊，家丑不可外扬，何况啊，子不言夫过啊，我们怎么好意思，怎么讲老祖宗的事啊？他不是这个意思啊，他这是叫你提防谨慎，这个危险的地方到底在什么地方？到底在什么地方啊？有一个基本原则，第一样要留心的，违背神的意思的，或者背义的事，就是犯罪的事。犯罪就是背义。在圣经里面，神说这个是不可以。那现在当不同的讨论说，为什么这棵树这果子不可以吃？我也不知道。这个树果子不可以吃，他说老是怕他能够分辨善恶啊，分辨善恶也不好吗？有的不老经验的人就看各个人都不好，会吧？我们在社会上滚过的人啊，都有点头脑的哦，反而那些单纯的人啊，让各个人都好，别人骗到都好，而且什么人都很好啊。那想我们老经验之后看了每一个人。这个脸孔是他的轮廓，里面还有一个脸孔，我们也看到，其实也不一定是嘛。你不信啊？你拿一张纸头写写看，你猜那件事是这样，那个人是这样写下来，后来对对看啊，十件有八件不大对，就是因为我们自己不好，太能分辨了，已经对这个善恶啊，我们老经验了，就不信任全世界任何人，就什么人都把它染颜色。结果呢，常常不对路啊！我现在要很纯戒心了、啊。那这个倒不要去管他了。现在我们回来，神说这个是不可以，就是不可以了。不了解也不可以。你说这个通不通啊？怎么不通啊？这小孩子啊，很多事情你告诉他不可以，他生气啊。为什么不可以啊？我要个刀片，要命啊！要刀片啊！个人马上要叫救伤车啊！他说刀片，这个刀片快一点了。我说到刀片了，心寒胆战了。这个挂脸都要加倍小心了，是吧？这修脸的时候啊，稍微不小心呢、啊，一路想讲道，一路挂就马上刮伤的，这个很不是好玩的。他要刀片，这又说因为不要紧呐、啊，你以为还好，已经不好了。这个刀片已经割下去了，你已经流血了啊！他不会懂的，你说啊，你是不可以。用刀片的不可以，他生气啊！你不必解释好不好？我对这个神说什么你不可以，照我看最好就不可以。所以圣经里面神说什么样事情是不妥当，你信服就不妥，一定不妥当。今天神说这个不可以，他们做了，这叫犯罪。这就是这个圣经的意思啊。照自己的意思偏行己路，以赛亚53章第6节， 我们不如羊走迷，每一个人都走错路，没有一个例外嘛。我们都如羊走迷，我们以为头脑清楚，我们走错路，个人偏行己路。那个底下就是注解上面，什么叫走迷啊？就照自己的意思走路。耶和华叫我们众人的罪业都归在他的身上，这是以赛亚53章第6节。偏行己路就是最危险。若是啊，你懂得圣经了，你知道这件事主是说不可以的，最简单就是不可以。若是你一定要偏行照自己的意思去做，那么你会做错，这里很要小心。我想这个都是一种原则性的话语了。这个犯罪是什么事呢？犯罪是因为人啊有一种欲望，通不通？你看，我想吃那个果子，其实不吃这么多水果可以吃啊，如果有30种水果可以吃，何在乎那一种啊？但是啊，我不会因为有这30种很满足，我是哪是因为没有一种我不满足。什么时候啊，你没有因为你所有的你满意，因为没有的去不满意，你就差不多了，就来了。这样人家很要提防我，这个是个欲望啊，是无穷尽的。你们知道这个人的欲望啊，人天然就一种欲望，这欲望没有穷尽啊，也不会所谓满足的，你把所有都装进去啊，它不是已经够了，不会的。但是呢，我们是属主的人，我们像保罗说啊，我们就学会知足啊，我们都学会了，我们样样神给都好，就是这样了。那你千万不要说因为别人有我没有，那么打很多都是别人有你没有的，就通通给你，你也受不了嘛，是吧？但是呢，我们啊就常常就这隔壁的苹果比较甜，是有点感觉的嘛，隔壁的草地绿一点嘛，是真的，不是说故意这样说吗？或是因为你站在这边看过去是斜的，那个草地的那一块不好的位置都看不到的，因为斜的嘛，所以隔壁的草地比我们的绿啊，那它为什么这么绿啊，这么漂亮啊？其实它不如你，它那边看过来你更绿，你这个欲望啊要提防，因为它是个填不满的东西。有那么多的树，园中所有的果子都可以吃。那我现在还搞不清楚，我本来想做个统计，结果都失败了。到底世界上有多少种水果，我也弄不来嘛。你们不晓得嘛？那假定说100种不止啊。我为什么说不止啊？柿子啊，有36种品种不一样的，难吃啊。这个柿子啊，有36种。苹果是无奇数了，我家里的苹果耶路撒冷叫做 Red Anna， 是那个 Anna 红的 Anna， 我想很多人都听都没有听过了，就 Red Anna 都没听过了。耶路撒冷的苹果，我欢喜这不得了，买来是耶路撒冷的，吃起来也酸酸的。你这个欲望难填。这犯罪的意思就是你要满足你的欲望，缺少一样你就要，缺少一样你就要，那么来了就差不多了。现在他们吃了禁果了啊，也不要怪夏娃好不好？这姊妹们很冤枉的，不要怪他，因为啊，亚当都没有叫他提防，他吃了拿给他也吃了，他问都没有问，更糊涂，我觉得亚当更糊涂，他也没有说，哎，这不是说不可以吃的吗？你吃的是哪一个啊？什么东西啊？他给他问都没有问就吃了，所以啊一起糊涂了，差不多都差不多啊，不过是先后问题了，这是不要紧啦，现在都不要去批评说谁对谁不对，不过这个犯罪是一种欲望，没有一样就不满足，这就是个危险的信号，靠近那个犯罪的边边。什么时候你有这一种就放下了，就提防了，那么你就不必往前走啊，就不会成为一种行为说犯了罪，因为你已经晓得停到哪里不再向前。那第三件事在这里要注意的，他这个犯罪的事呢是慢慢的吧，他不是说突然的，
他是一步一步来的。
所以你不必说啊，我啊，真是啊，说好像不一定香达到香蕉皮这么砸一下就掉下去的那种。这很多事情啊，它是慢慢来的。比方说在这里啊，他什么犯罪啊？
他先了谈论一番啊，从那个蛇啊，从那个撒旦啊，大家啊听改这谈天啊，谈了，连些不对的都讲出来。啊，他说啊，神说这棵树是不可以吃，也不可以摸。什么时候神说不可以摸啊？这个是不是？神明是不可以摸吗？这夏娃说也不可以摸啊，真是，免得你们死，摸就不会死，吃就不可以吃。我相信你如果很喜欢那个果子啊，跑到那里摸摸都很好吃，不过吃不得，这很好，都还好啊。他们也是不可以摸，是吧？起初啊，就这么谈，这个讲，